美中会谈结束，礼拜日仲倾嘛？美中关税战两大迷思，边个吃苦，边个认错？关税冲击藏唔住，中国通缩加剧，出口价格有 QK， 经济学者嚟打击造假。川普认错下调关税，纳瓦罗点睇？华尔街挑战白宫 ，FT 揭金融闭门会，气氛紧张。川普闹华尔街日报，话俾纽约邮报老大嚟接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嘅财经热点节目，我系婉儿。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11号，礼拜日。喺节目开始之前，先同大家倾一个健康嘅小话题。而家系花粉季，唔少嘅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啲烦。住喺英国嘅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就分享话：
我同太太都冇三高，但系我哋服用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系用嚟保健嘅。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哋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咗。
呢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话唔定亦可以改善你嘅花粉症噶。想知道多啲，可以去 health520.com 睇下。今日可能有好多朋友都喺各种社交平台上面去揾有关美中会面嘅最新八卦新闻。喺寻日，川普总统被媒体问到，如果贝森特翻嚟之后冇就中国问题达成协议，你会唔会失望啊？川普就话一啲都唔会。我哋已经达成咗一项好好嘅协议，我哋而家唔同中国做生意啦。中共嗰边可能已经喊到晕啦，于是喺今朝早好快，社交平台上嘅自媒体账号就发表消息话，美中瑞士贸易谈判嘅第一日开始15分钟之后，记者睇到何立峰带住中方代表离开咗谈判现场。群组小伙伴亦喺度讨论点解离场唔倾啦。先唔好急住落结论，因为未过咗一阵，临近中午嗰时，被白宫邀请嘅自媒体 Zero Hedge 嘅账号发帖文引述嘅消息话，中美两国代表团喺休会之后返回驻日内瓦贸易谈判总部。呢、这个劇情都几好睇㗎，点解中共又返转头呢？我哋仲未攞到最新嘅消息，亦冇睇到坦率嘅财政部长发表中共代表团去而复返嘅原因。可能大家都知道，谈判系一场拉锯战，出去食个中午饭或者买啲瑞士朱古力补充战斗力呢。临近我哋截稿嘅时候，最新嘅消息话，贝森特同中共总理喺礼拜六嘅会谈已经结束，中美贸易谈判将会在听日继续。中共这边的喉舌新华社就发表文章，意思是绝不牺牲原则来达成协议，基本就是谈不下去了。不过既然说了听日还继续谈，那我们就耐心观战。我们先来解开两个关于关税战的迷思。最近有两个围绕住美中关税战经常出现的词，一个是吃苦，另一个是认错。中共党魁习近平要中国人为中共关税报复吃苦，另一边是西方的媒体希望川普对他的关税政策认错，停止关税战对美国经济的伤害。这里里面有太多的误会了。首先，对于吃苦这两个字，一方面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关税硬碰的前景比习近平认为的更加脆弱和更悲观，而中国人似乎亦并没有同意要跟着中共吃苦。美国这边同样的逻辑，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外界认为的那么差，而川普亦并没有说要认错，所以我们必须纠正媒体报道中的干扰的噪音之后，才能够理智地观察美中的会面和谈判出现的各种插曲和发展动向。 我哋先嚟睇下中共代表团喺国内嘅猪队友发布咗点样令佢哋不得不下跪嘅数据。四月份，中共工业生产者 PPI 出厂价格同旧年同期相比下跌 2.7%， 跌幅比三月仲扩大咗 0.2 个百分点，创六个月以嚟嘅最大跌幅。同时，需求端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亦连续第三个月同旧年同期相比下跌。四月 CPI 同旧年同期相比下跌 0.1%。中国经济在恶性的通缩螺旋力是越陷越深。彭博经济研究经济学家曲天友在礼拜六的一份报告里面说，自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似乎仍未取得太大成效。美国关税对中国就业和企业营收造成巨大冲击，亦可能削弱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咁就可能促使制造商同服务提供商降价。大家可能睇呢两个下跌嘅数字，似乎跌幅好似唔系太大。我哋再嚟睇一个数据，喺啱啱公布嘅产品出厂价格下跌嘅同时，出口价格亦喺度下跌。根据2025年4月全国出口重点商品量值表计算出的出口价格，同去年同期相比平均下跌了 10.3%， 环比下跌了 1.3%， 而3月份和刚刚提到的4月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去年同期相比只是下跌了 2.5% 到 2.7%。咁问题嚟啦，出厂价格先至系下跌咗2%几，点解出口嘅价格就下跌咗 10% 呢？火星宏观账号发帖文话，从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系国内出厂价格跌幅嘅4倍，呢一点我哋亦应该可以睇到企业为咗抢出口喺出口价格上面做出咗牺牲。并且一季度出口退税增加了 14%， 达到了7549亿元，占到一季度出口额的 12.3%。 出口退税就是对出口企业的财政补贴。他说，讲得直接一点，就是一个便宜三个爱，低价竞争，低成本取胜。他这段话的解读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在解释了不单止中国经济通缩困境在中国关税报复的硬碰中恶化，亦暴露了出口非常危急。有人想，不是啊，四月的出口很强劲啊，四月只是对美国的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21%， 但总的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增加了 8.1%。尽管关税压境，但是出口好有韧性，就是你美国不买，第二啲地方争住买。真相真的是这样咩？除了啱啱发现的降价的因素刺激之外，仲有乜嘢原因呢？对呢个火星宏观又出嚟打击造假、揭开中共宣传的障眼法，佢话四月份我哋3156亿美元的对外出口当中，对美国出口330亿美元，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21%， 占比已经从去年的 15% 下跌到 10%。 对有借道出口美国业务的三国，加拿大、墨西哥和越南，出口大约1132亿美元，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7.1%，占比从去年的 33% 增加到 36%。 还有四月对印度的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1.7%。 为什么呢？四月份美国对我们的关税生效，但美国对其他国家大多数是给了三个月的暂缓期限，至少在七月之前还可以借到东盟、印度、墨西哥、南韩、新加坡等国家抢出口。 但问题是美国都不傻的，正在度塞住啲漏洞。美国负责同越南谈判的官员已经在谈判中指责越南只是被中国公司利用来逃避关税的清洗产地运往美国的商品的中转站，而且越南没有或者是没有足够的附加值来证明越南制造标签的合理性。所以作者估计七月份和美国签订贸易合同之后，这些国家必须改变其贸易结构，才能够适应和美国签订的新的贸易合同。在其改变贸易结构的过程中，一定会缩减对中国产品的入口，所以这个是中共面临的局面。我们再回来看看川普的认错。比如礼拜五媒体都在报道川普说的对华关税 80% 是比较合适，这个是川普在这里认错吗？我们来看看贸易顾问纳瓦罗是怎么看的。当然他不愿意抢在财政部长之前做出任何的评价，但是他分享了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和中共谈判的心得。他说，给我讲下日内瓦，我对那里有温暖的回忆，那个是我作为谈判者的巅峰时刻。我去那里领导了国际邮政联盟改革谈判，令中共支付公平的费率，我们因此悭了几十亿美元。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日内瓦在这次谈判中亦有象征意义，因为它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总部。我在日内瓦见过最可怕的事情是中共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团的规模，他们将世贸玩到好像弹琴一样那么熟练。他说，上一次我和中国代表团面对面谈了大概七次，其中两次习近平在场，而现在去日内瓦的还是当年的那些人。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我们就试着来解读一下。就是中共对旧国际贸易秩序的掌握已经不是那一个条款和关税高低的问题了，而是他在这里操纵一个持续了20年扭曲的全球贸易体系和秩序，什么偷梁换柱，什么打太极，都是家常便饭了。这个对傻傻的美国是极度不公平，美国寻求的只是公平，所以并不是要对某一些的税率的问题，而是整个全球贸易的秩序要重塑，规则不应该继续由长期钻漏洞的中共设定了。问题是中共这方面早就打持久战了，这一次还是当年的那些人去日内瓦，而美国这边和中共过招的人呢，换了一轮又一轮了。所以和老奸巨猾的中共打交道，目标不可能是关税的高低这些具体和明白的东西，而是战略和战术上真的令到他摸不着套路，找不到转漏洞的机会，才有达到目标的可能性。跟着下来我们讲一下美国本土的资本大战的剧情。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 Milken 金融峰会啊？当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向资本巨头他们呼吁，但是就好像我们看到的股市和债市的波动和卖出美国的交易兴风作浪的剧情一样，在峰会期间的一场私人酒会，洛杉矶高档餐厅为全球顶尖资金管理者举办的晚宴上面，一切都并不是那么友好，高手过招是刀光剑影，暗器频飞啊。英国金融时报在礼拜五透露了一些细节，报道说在上个礼拜日的私人晚宴上面，贝森特概述了川普政府的计划。川普上一任期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亦出席了活动，一位投资者在酒会上面直接威胁说，如果关税计划全面实施，他们可能会撤出美国。姆努钦反问他说，他们还能够在哪里找到同样的投资机会呢？还有一位基础设施投资公司负责人抱怨说，这个相当于告诉投资者听成熟点， 同埋川普嘅政府唔系嚟救投资者嘅。报道继续讲，隔咗一晚喺比弗利山庄另一家酒店，由花旗集团执行长弗雷泽主持嘅晚宴上，作为花旗贸易高级顾问嘅莱特希泽同阿克曼在内嘅与会者之间嘅对话亦变得激烈。莱特希泽被质疑关于关税推出嘅方式，同埋呢啲税费可能点样破坏经济同市场嘅问题。一位知情人士话，当时嘅气氛好紧张。报道讲，大型投资机构同白宫嘅关系比川普第一任期嘅时候更加脆弱。一位基础设施投资公司负责人话，晚宴嘅结论系成熟啲，川普政府唔系嚟救投资者嘅。大家感受到呢篇文章嘅角度未呢？我哋嘅问题系，美国总统系民选总统，系美国家庭、美国人、美国农民同美国工人嘅总统，唔系华尔街一家嘅总统。点解一定要单独嚟救你呢个华尔街上面嘅大机构呢？能唔能够心胸大一啲？大家跟住川普调整投资策略，大家一起赚钱唔好咩？台湾自由时报亦编辑咗另一篇嘅内容，因为呢一篇我哋睇唔到金融时报嘅原文，只能够睇到自由时报编辑过嘅内容。呢个系财政部长仲未上任之前，喺去年嘅11月底发布嘅。金融时报嘅报道话，贝森特嘅基金曾经压住2022年美国通货膨胀爆发将会比联准会预测嘅更加长久。最终贝森特亦成功透过同联准会对抗嘅逆向压住，获得高额回报，令到贝森特旗下嘅对冲基金 Key Square 喺2022年获得 29% 嘅回报。然后报道跟住话，消息人士指出，贝森特系一位全球机会主义者，非常理智，操作嘅时候用多种嘅金融工具，令到自己处喺领先地位。佢嘅绩效喺市场混乱嘅时候表现最好，但喺和平时期就好难找到获胜角度。投机主义者同理智放埋喺一起，呢个系想捧财政部长，亦或系打击财政部长呢？资本大战仲有其他嘅劇情。金融时报喺英国嘅，川普就管唔到咁远。於是川普寻日系批评咗华尔街日报，佢喺社交平台上发帖文话，我极力推荐纽约邮报非常成功嘅总编辑基斯普尔嚟接管华尔街日报呢个极唔准确、以中国为中心嘅报纸嘅整个运作。呢个对老柏嚟讲系轻而易举嘅举动，而且佢会鍾意咁样嘅结果。咁样嘅改变对美国嚟讲系一个伟大嘅日子，但对中国却唔系。冇听错啩？冇听错。川普的确要一个媒体嘅总编接管另一个财经大媒体，呢个竟然仲系轻而易举。川普提到嘅老柏就系我哋经常喺八卦新闻里面听到嘅媒体大亨梅铎，佢掌管住庞大嘅新闻集团，华尔街日报同纽约邮报都系佢企业嘅媒体。所以川普话，喺团体内部做一个人事变动系一个轻而易举嘅事情。喺节目嘅最后，俾大家带嚟一个旅游广告，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嘅人都俾出咗好高赞赏嘅旅游服务，纯玩嘅精品小团，唔购物、唔赶路、唔拼团，团友佢哋翻嚟讲。
这个团实在是好，我已经推荐给朋友，好满意。
真是真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我们的导游他听到我们讲什么，他就马上做到，一路好开心，100分。
希望之旅现在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路线都非常的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同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啦！如果你想最近出行， 6月20号到6月29号的德国、捷克、奥地利的七人精品小团还有名额，尽快报名啦。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系我们北美资讯热线1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 travel@soundofhope.org。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